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6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美国各个航空公司圣诞节取消了将近1000个航班，令到几万名旅客的圣诞周末旅行计划泡汤。 FlightAware 航空跟踪网站显示，圣诞节当日有957个航班被取消，包括国内和国际航班，数量比平安夜的690个被取消的航班有大幅增加，还有将近2000个航班被延误。路透社说，圣诞假日通常都是航空旅行的高峰，但高度传染的奥密克戎新冠变体病毒的快速传播导致新冠传染病例激增，使得到一些飞行员和乘务员需要隔离，被迫取消航班。至少一间航空公司表示，预计星期日还将会取消几百个航班。美国联合航空圣诞节当日取消了230个航班，美国航空 AA 取消了90个航班，达美航空取消了344个航班，但是西南航空公司表示圣诞节当日的飞行并没有问题。达美航空公司发言人说，达美预计12月26号星期日还将会取消300多个航班，达美人员正在昼夜共同努力重新安排航线，替换飞机和机组人员，尽快尽可能安全地将顾客送到他们需要去的地方。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在圣诞节发表声明，祝愿美国和全球庆祝耶稣诞生的所有民众圣诞节快乐。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25号发表声明，祝愿美国和全球庆祝耶稣基督诞生和希望与重新承诺的所有民众圣诞节快乐。声明说，在这个欢乐的时节，我们受到无数美国人的激动，他们提醒我们，我们珍惜的东西团结了我们，跨越了距离、时间甚至疫情的束缚，信仰、家庭和友谊，热爱艺术、学习和自然，感激服务和社区，团结与和平，这些都是来自心灵的礼物。声明说，回顾这一年，我们看到你们所有人展现出的勇气、性格、坚韧与决心，你们通过大小的方式如何安慰、教导、保护并服务，在我们照料彼此时，你们知道对我们共同拥有的时间和善意的礼物的感激中能够收获良多。你们一次又一次地展现出我们的分歧是何等的珍贵，我们的相似之处是何等的无尽。在中国元旦和春节双节临近，而且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西安和陕西省多地突然爆发新一轮的新冠疫情，不单止导致拥有1300万多万居民的西安市全面封城，而且至少有26名的各级官员因为防控措施不力或防控努力不够而遭到当局的问责和惩处。新冠疫情最早于2019年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被发现，然后迅速向中国全国和全世界蔓延。不过在中国政府不计代价对病毒和疫情零容忍的政策之下，中国严格的边界封锁，对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超长的隔离，以及对特定地区严格的封禁管控，使得到中国的确诊人数大大低过世界其他地区，亦都使得到疫情基本上处于可控状态。大零星的疫情反弹仍然防不胜防，江苏内蒙和浙江等地最近都爆发过疫情。圣诞节是全球很多国家都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圣诞节除了它的重大宗教意义之外，它亦都是家庭团聚的美好时刻。当然，圣诞老人半夜送来的礼物更加是很多小孩子由衷的期待。但是在中国，圣诞节却越来越被当局视为外来宗教和文化的入侵，因此压制甚至禁止庆祝圣诞节，居然会成为政府的一项政策。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中国警方和宗教事务官员在今年圣诞节来临之前，就以各种的方式向中国几千万基督徒发出警告，禁止聚会庆祝圣诞节。当然，很多人下达禁令时，特别提到 主要原因是防止新冠疫情蔓延。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广东省一位地下新教家庭教会牧师的话讲，当地警方12月22号就找到他，要求他的教会不要在圣诞节组织任何活动。在我们这里，我们是不被允许举行圣诞团拜的，连个聚会都不得。这位陈姓牧师说，同樣的事亦都係發生在河南和其他地方，使用的藉口就是疫情，我們只能夠在網上聚會。自由亞洲電台引述另一位山東省一家教會牧師的話講，在他居住的地方，當局實施了同樣的限制，他們在聖誕節來臨前就警告我們不能夠舉辦任何與聖誕節有關的活動。這位自報名字為約翰的牧師說，城外的一些教會亦都碰到同樣的情況。約翰說，我們只能夠舉辦地下活動。同時，中國社交媒體平台上有關聖誕節的描述和討論似乎都已經被網管盡數刪除。中國監管當局星期五12月24號晚間公布境內企業海外上市新的管理法規草案，允許合規格的企業在備案之後赴境外上市，澄清投資者之前的一些疑慮，同時亦都可能減緩市場的不確定感。中國證監會星期五晚間公布有關境內企業海外上市的兩個重要文件，一個是國務院關於境內企業境外發行證券和上市的管理規定草案徵求意見稿，另一個則是境內企業境外發行證券和上市備案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證監會在公告中指出，公布境內企業境外上市的相關制度規則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目的是為了促進企業利用境外資本市場規範健康發展，同時支持企業依法合規前赴境外上市。在過去一年中，包括阿里巴巴、騰訊、美團和新東方在內的中國大型民企陸續遭到中國監管部門的調查和處罰。當局這樣做的公開理由是反壟斷、保護個人資訊和數據安全，以及減輕家庭和學生的負擔。但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政府對某些民企和資本規模超大、逾越政府管控以及擔心機密數據外泄疑慮日益加重。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成立香港大学校园超过20年，被视为六四事件最后重要象征的雕塑国殇之柱难逃被移除的命运。港大校方通宵拆除国殇之柱，星期四将雕塑是迁离校园。校委会声称继续容许国殇之柱在校园展示存在法律风险，创作人高志活强烈谴责有关行动，并且保留索偿的权利。部分舆论相信港大基于外来的压力才闯出拆卸国殇之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移除国殇之柱的行动来得很突然，港大校方事先并没有对外发布任何消息。星期三晚大约11点，工人挂起几层楼高的白布完全遮盖国殇之柱，又搬出围板封锁国殇之柱四周，大批保安在场戒备，并且以电筒向赶到现场的媒体照射。星期四凌晨，工人将国殇之柱拆件，以吊臂分批将塑料包裹的雕像组件吊入货柜，以货柜车由港大运走。整个行动历时大约4个钟头， 校园原先放置国殇之柱的位置留下一片空地，铺上帆布，用两米高的胶板围封。消息透露，国殇之柱被送到石岗的香港大学加道理中心存放。港大校委会在随后的声明中并没有提到国殇之柱会在这里摆放几耐，只是说会妥善跟进，并且就适当安排继续寻求法律意见。声明解释，校委会是在星期三的会议中作出移走雕塑的决定，认为国殇之柱已经日久老化，大学极为关注雕像状况欠佳，带来潜在安全风险，决定移走雕塑。校委会说，校方最近咨询的法律意见认为，继续展示国殇之柱为大学带来法律风险，在评估风险和衡量大学整体利益后作出决定。声明重申，港大从未批准任何个人或者团体在校园放置国殇之柱，亦都有权随时采取适当行动处理。港大学生媒体学院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校委会星期三就国殇之柱事宜召开会议，会上投票通过将国殇之柱移离港大校园。消息人士说，校方计划将国殇之柱存放在安全地方，并且在法律程序和情况容许下，另行安排拥有人拿回。对于国殇之柱一夜之间由校园消失，港大一名出于安全理由要求匿名的学生向媒体说，不理解为什么校方要选择在晚间采取行动。
这么懂得时间去校夜晚做，真是吧，真是好像很怕被人知道，有些鬼鼠，我觉得真是香港大学一百几年的传统，即是咁光明正大，为什么不可以选日头做这样东西，是吧，即是今天就是踩条柱啫，咁第时即系 HKU 嗰啲教授系，即系个政治立场系比较鲜明啲嘢，咁我都觉得即系可能佢都系时候俾人哋即系 element 嚟噶啦，即系。
创作国殇之柱嘅丹麦雕塑家高志活星期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事件表示震惊，不排除港大校方故意选择喺晚间拆除自己嘅作品。
And even the Christmas, this is Christmas time everywhere.
So, 高志活说，还有几日就是圣诞节，他相信香港大学选择在这个时候拆卸国殇之柱是有计划的。校方在深夜采取行动，可能是不想引起外界的注意。但是事实上，事件已经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67岁的高志活曾经说过，担心港大校方会胡乱移除国殇之柱，损害雕塑的结构，并表态自己愿意去到香港亲自拆卸国殇之柱，但是港大校方一直没有理会。在知道自己的作品被拆件处理后，高志活形容港大的手法野蛮、粗暴、可耻。
We have believed, okay, now we have a possibility to take it down.
高志活说，拆卸国殇之柱必须经由专家小心处理。他原本打算亲自到香港进行这项工作，但是事与愿违，港大校方并没有将国殇之柱当作艺术品看待，采取的手法和拆一条桥并没有分别，旁边还有大量保安围住。高志活强调，国殇之柱是自己的财产，不排除未来会采取法律行动。
This is my property. So now it's destroyed.
高志活说，香港已经变得无法无天，不再保护艺术和私有财产。他希望港大能够处理好国殇之柱，并且妥善交还，否则会要求赔偿。事实上，很多国家已经表明可以接收国殇之柱。象征悼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国殇之柱由50个人面和半身像组成，创作灵感来自集中营的照片，雕像造型涵盖不同族裔，代表世界各地被极权镇压的人士。1997年由丹麦运到香港，在香港主权移交前最后一个六四烛光集会上展出之后，由港大学生会护送至校园，其后经由学生投票通过，永久摆放在黄克敬楼平台位置。 曾经在1989年到北京支援民运的香港社民连前主席陶君衡对美国之音表示，事态发展显示，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香港已经今非昔比，任何对政权构成威胁的象征都不能保留。相信拆卸国商之处并不是港大校方单方面的决定。
如果单单是校方的话，就没理由可以给你摆到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不是因为北京的指示，不是因为国安处的配合，有乜可能港大呢一个国商之处会系移除呢？突然之间去作出呢个决定，即系同香港嘅政治形势嘅变化，同北京嘅高层嘅决定，一定系有好密切嘅关系。一路以嚟，即系香港人悼念六四，其实对中央政府嚟讲，都系体现紧一国两制呢一个嘅承诺。系咪你想表现俾全世界睇，一国两制已经系完蛋呢？咁样一个国商之处不能够容忍嘅时候。其實你反映到而家嗰個政治嗰、那個香港政治形勢已經係個變化，係已經去到一個大家好失望同埋好失落嘅階段咯。
香港大學校委會主席李國章日前曾經話過，國商之處嘅去存好難處理。佢話原本提供法律意見嘅孖士打律師行辭任後，要另外揾法律意見。由於支聯會同港大學生會相繼解散。国商之处的拥有权有待厘清，但是言犹在耳，国商之处突然由港大校园消失。陶君衡说，李国章即将在12月底卸任，估计他希望在任内为事件画上句号，至会迅速采取行动。后任香港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星期四向媒体表示，他担心港大校方的处理手法会影响社会和谐。
如果咁急出去搬呢啲嘅敏感嘅物品，會唔會引嚟社會嘅反響，而令到個和諧氣氛咧係減弱咧？我覺得大家要三思而行咯。嚇，我唔否定佢有權力，但係呢個係咪一個聰明嘅做法？呢啲嘅小動作係咪有利於香港和諧咧？咁佢哋三思咯。
身在美國嘅八九學運領袖黃丹喺 Facebook 專頁。強烈譴責港大拆除國商之處的行動，認為校方採取卑劣手段，試圖抹去用血寫的歷史回憶，不容許一個紀念品的存在，證明當局的心虛，亦都再次反面證明當年大屠殺的存在。黃丹說，殺人者試圖令到後人忘記他們的罪行，幸存者的使命就是保存和強化記憶。並透露在美國紐約建立新的六四大屠殺紀念館的計劃已經完成內部討論。在國商之處被消失的同時，有民主牆之稱的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報告版亦都遭到取締。網媒眾新聞星期四報導，中大校方清除了民主牆上的文宣，並且移除原本貼有的中大學生會民主牆標識。中大民主牆超過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是校內言論自由的象徵，原本由學生會負責管理，學生會10月初宣布解散後，校方收回民主牆的管理權，並且以鐵馬圍封。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在12月19日舉行的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當中，自稱非建制派的候選人全部落敗，在社會福利界功能界別勝出的新思維主席狄志遠成為唯一個當選的非建制派，但是狄志遠以往的政治取向與主流的民主派背道而馳，部分的輿論相信他將難以在清一色的議會裏面起到制衡的作用。下面是美國之音的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另一篇報導。
本届香港立法会选举10个地方选区有12名候选人被视为非建制派，但是当中只有3人得票超过10000，其他都在8000票或者以下，当中有4人得票更不足总投票数 3%， 被没收50000港元选举保证金。从政近40年以独立身份参选的冯检基在选举结束后对媒体表示，对落选感到失望。
因為投票率太低咧，係所有非建制派咧都會係全軍覆沒。係因為全軍覆沒咧，就係你睇到咧，就每一個直選區咧，兩個議席係被壟斷，將來整個嘅立法會咧，亦都機會咧變成係一言堂啊！
喺清一色選舉結果當中，只有打住非建制派旗幟嘅政黨新思維突破重圍。新思維主席狄志遠喺社會福利界功能界別選舉以1400票當選，領先最接近嘅親北京政黨民建聯對手500多票。曾經在港英時代立法局出任議員的狄志遠，出身香港民主黨的前身論政團體匯點，多年來他的政治取向和價值觀被認為偏離香港主流民主派。1994年港英政府最後一屆立法局面臨在97主權移交後解散，獨立議員劉慧卿在立法局提案建議索性將立法局60個議席全數由直選產生，當時有兩名民主派議員投棄權票，狄志遠是其中一個。退出政壇約20年後，狄志遠2006年復出擔任民主黨副主席，但是隨著社會矛盾加劇，他和民主黨的立場越走越遠。2012年港府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引發反國教運動，狄志遠就支持國民教育科，不認同國教科會造成洗腦。時任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曾經發聲明，批評狄志遠的言論有違民意和民主黨的立場。2014年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改作出831決定，包括行政長官參選人必須獲得提名委員會支持才能夠成為正式候選人。當時民主派主流拒絕接受有關決定，要求公民提名，狄志遠就呼籲民主派待住先，其後更加同另一支持方案而被開除黨籍的成員黃成志合組政黨新思維，並退出民主黨。成為新一屆香港立法會非建制獨苗的狄志遠接受美國之音專訪，他說作為立法會唯一的非建制議員，1:89是自己的新編號。所謂1:89是指新一屆香港立法會共90席，狄志遠是議會內唯一非建制派，其餘89席由親北京陣營所壟斷。狄志遠認為一把聲音總好過冇聲音，世上好多政治領袖都要孤軍作戰，但是又說自己和建制派在福利民生政綱上有很多共通之處。
現在立法會90個議員當中，我相信是極少數，可能我就民主爭取裏面可能我就比較孤獨一點，議會裏面在這個議題上未必是有集體 去推動。在民生問題上我就覺得沒那麼孤單，因為近期我接觸很多的建制的政黨在勞工啊、福利啊、教育呢，其實我們和他們的共通點都多的。
狄志遠認為香港議會入面民主派和親北京陣營之間的黃藍對決已成歷史，雖然民主派政黨在立法會從來都是少數，但是往後仍然有影響力。
在議會裏面用抗爭手段已經不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過往我們在議會裏面很多抗爭，看來到個社會發展我看不到有個積極的作用。我在立法會裏面我不會跟任何黨派樹立一種敵對的關係，因為這樣不是很有建設性。那於是乎有不同的議題，有合適的我們合作，不合適就各自表述。
香港主權歸還中國已經24年，但是就香港境內有關國家安全作出指引的《基本法》第23條，由於反對聲不絕，至今未完成立法。經歷2019年反送中風波，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更加是遙遙無期。
23條立法和雙普選都是《基本法》說明的，特區政府都有憲制責任就做好這些事情。23條當立法過程裏面，我們就會希望反映到市民的憂慮，從而希望政府做得從善如流，
咁當然喺雙普選裏面，政府亦都要積極地創造有利條件啦，亦都可以協助咧唔同嘅持份者咧係尋求到共識。對六四過往嚟講都一種立場同埋態度，我哋都唔會改變。咁我哋亦都認為六四都係一個愛國嘅民主運動啦，希望中央日後有個更全面一種嘅理解認知同埋一個定性啊咁。
狄志遠話：民主同民生問題同樣重要，缺一不可，希望未來四年能夠以表現爭取香港人對非建制派的認同。
我都是兩條腿跑的，即係好多市民仍然認為民主先能夠確保民生噶嘛，咁所以我唔可以話我淨係掛住民主民生嘢唔理，持續做一種議會抗爭或者社會嘅對立啊，咁都係對社會冇幫助。非建制派嗰種嘅發揮啊，或者嘅表現都係理想咧，慢慢慢慢我哋嘅力量啊，選民嘅支持就會翻嚟。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原助理教授黃偉國對美國之音話：狄志遠能夠脫穎而出，同對手以及包裝有關。
既然在年輕時候從政沒什麼太大成就，後來甚至沒有再參選，甚至是脫離民主黨，甚至是已經再不是所謂民主黨被視為憑著對政府沒有威脅，對政府唯命是從，披著非建制的外衣，做一個建制派，再加上個對手是那麼弱的話，令到他能夠在今次選舉裏面是能夠勝出的。
黃偉國相信無論主流民主派還是親北京陣營，都不會將狄志遠視為同路人。
建制派人覺得你在這裡、利用所謂非建制派這個招搖過市、都不是自己人、他說即如果感覺你說說就說不是自己人，你非建制人士覺得你參與一個其實是被閹割的一個、立法會的一個選舉，覺得自己是一個勝利者身份能夠成為議員，對於他這個人的無論是能力、誠信、或者道德呢，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否定的，或者甚至是會不會他都是只不過是跟那89個議員一樣，都是一個舉手機器、橡皮圖章、
新制度下首次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投票率是香港主權歸還中國以來最低，地方直選有135萬多人投票，投票率是 30.2%， 而上屆選舉是 58%。 以往的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和親北京陣營得票率一直維持6-4的比例，而今次就逆轉變成1-9。親北京陣營拿到超過123萬票，比上屆增加37萬票。在部分選區，非建制派候選人的得票率只有個位數。智庫組織民主思路派出兩人參選地區直選，全部落敗。召集人湯家驊在選舉結束後對媒體承認，他低估了親北京陣營票源的實力。
香港的兩極政治是需要一段更加長的時間，可能才會改變得到。一些非建制派的支持者對於這個選舉是不滿意或者感到失望，他們不出來自然就會是建制派贏了。今天的結果看起來，似乎我們低估了建制派的票源的實力。
對於絕大部分非建制派落選，包括中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在內的親北京陣營人士認為，候選人入閘已經達到中央要求，背景五光十色，最終未能當選只是選民的決定。學者黃偉國認為，選舉結果顯示自稱非建制派的候選人根本無法獲得民主派擁護者的支持。
第一個特色就是說，其實他是會對候選人有要求的，可能在地區已經有工作啊，或者之前有一些從政的經驗啊，或者有一些議政的經驗啊，泛民選民希望候選人是用一個批判的態度跟政府建立關係，就不是一個舉手機器啦，亦都不是一個事事聽從政府的一政客。泛民的選民本身亦都很看重候選人本身的信念，即譬如對民主、人權、法治、自由擁護這些核心價值。但是這三樣東西其實在今次基本上在90個、議員裏面呢是見不到的。
他說今次立法會選舉是香港議會進入三低時代的轉捩點。
低代表性、低能、低能力也好，或者叫低能低智都好，或者叫低認受性的話， 立法院或者要表示對北京政治效忠咧，係會比政府行得更前、行得更盡，同埋行得更過分都會係。咁所以就會出現政府阻立法會更阻嘅一個情景啦。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美日澳日前表示将会携手支持南太平洋地区通讯网络建设，并且合资建造太平洋地区的海底电缆。专家认为此举是出于对中国在信息安全上的不信任。中国预计将会继续强化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的扩张，但效果势必欠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媒共同社12月13号独家报道，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决定将会合作南太平洋地区通讯网路建设，旨在是预防中国掌握该个地区的通讯网，支配信息流动，以及是动摇民主根基。之前美日澳仲在联合声明当中表示，将会联合出资铺设一条海底电缆，为鲁鲁、基里巴斯、密克罗尼亚联邦三国提升系网络连接的速度。美日澳的联合声明当中表示，在太平洋地区域从新冠病毒的严重冲击当中是复苏的时候，兴建海底电缆将会支持当地经济的成长，推动发展机会，而且有助于改善生活水平。共同社报道话，中国近年来在度积极支持太平洋岛国建设基础设施。美日澳政府担忧，若然来到是由中国主导通讯网络建设，恐怕会发生信息外流、监控等影响自由民主经济情况，因此决定携手在南太平洋地区协助建设反制中国。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日本和太平洋岛国在历史上是关系深厚，而且共享民主价值观，必须要避免通讯网被中共监控，导致民主是受到威胁。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对美国之音表示，电力是属于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如果受到外国的控制，就可能成为敌对国家的武器。以电缆来讲，如果中国想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战争，就可以透过电缆的控制权影响整个区域的网络。
5G 华为在部分太平洋岛国跟在澳洲是被禁止的，那这个部分就跟我们刚提到关于基础设施建设一样。
张耀宗表示，以全资来讲，华为在部分太平洋岛国和澳大利亚是被禁止的，因为大家担心中国会透过华为和 5G 的建设是摄取其他国家的资料。虽然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建设貌似和澳大利亚、美国等其他的国家无关，但是实际上如果美国要和这些的太平洋岛国合作，而这些的国家的基础建设就是由中国提供，这样合作的机密就可能被中国摄取。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绿色经济研究中心学者叶长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自从特朗普时代开始，美国就将中国定位为他的战略竞争者，认为中国是兴起当中的大国，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太平洋地区自然也都有防御中国的规划。
当然就是现在在南太平洋，特别是在像基里巴斯这些过来，基里巴斯因为它那边有很敏感的，
南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基里巴斯有卫星监测站和美国过去的核试爆的场域，以最近来讲，如果是让中国企业承包海底电缆架设，其中一条将会经过关岛，就会产生信息安全的问题，尤其是和卫星相较，海底电缆的传输速度是极快，没人知道在铺设海底电缆的时候会是否会顺便置入了可以侦测包括是潜舰活动的海底活动传感器。美国不可能容许这种的安全疑虑发生。至于鲁鲁，之前中国企业本来是试图铺设海底电缆提供通讯服务，但是因为顾及到信息安全问题，使到鲁鲁政府无法信任中国而拒绝。 2017年澳大利亚花费大约 1.37 亿澳元，亦都是大约是9820万美元，为所罗门群岛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发更加先进的互联网接入。2020年10月28号，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潘恩发表书面声明，指澳大利亚、日本、美国是三个国家将会合作斥资3000万美元铺设帕罗海底光纤缆线。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绿色与经济中心的学者叶长成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之前，澳大利亚对于整个海洋势力圈的范围的战略警觉并不深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之后，有国际法对于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的依据，澳大利亚才开始以为对于该域要有战略画面。
早年澳洲对于南太平洋的态度大概就是防范这个像前苏联的一些势力深入这个区域。可是后来就是
早年澳大利亚对于南太平洋的规划大约是防范例如是前苏联等外部势力深入的区域。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通过之后，澳大利亚就非常之在意他们在海洋治理和澳大利亚势力圈的经营，包括新西兰在内。太平洋岛国在市场机制、货币体制、经济等方面都需要澳大利亚的协助。新闻上是提及到2017年澳大利亚对所罗门群岛的海底电缆等基础设施建设之援助计划，其实澳大利亚早就是着手在它的地区战略的布局。叶长成指出，澳大利亚近年来陆续是独自或者是和美国合作协助太平洋岛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为了压制中国在该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澳洲其实在太平洋岛国里面，特别是在协助基础设施建设跟cyber security。
澳大利亚名誉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表示，澳大利亚在协助太平洋岛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安全能力设置方面是花了很多的心力，除此之外亦都积极和印度合作，希望在印太地区建立共同协防的合作关系。其中在印太地区建立共同协防的合作关系，它的基础建设是十分之重要，因为容易被作为是武器，特别是在战争的时期。中国是华为在 5G 进军太平洋地区，他是认为主要目的就是推广华为的产品，只是当中国在推广的时候是否会让人产生忧虑，这个就要返回到信任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澳大利亚对这个国家信不信任，会不会担心他在背后的摄取澳大利亚的数据，以中国过去的行径而言确实有信任的问题，这是澳大利亚最担心的一部分。澳大利亚蒙洛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认为，中国紧接下来将会投注更多的资源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当中，想要强化关系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上面，包括试图是投资通讯设备，但是对于战略的影响恐怕是有限。
不过在太平洋岛国一个跟其他国家可能比较特别的状况，是因为太平洋岛国跟澳洲的关系都不错，所以其实中国要在这个部分
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这个就是太平洋岛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都不错，所以即使是中国要在这些地区插旗，澳大利亚也都会扮演比美国或者日本更加重要的角色。例如虽然是近年来所罗门群岛和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但是在他们的国内暴动的时候，仍然是澳大利亚出动维和部队前往协助镇暴。澳大利亚和在太平洋岛国已经是经营了很久，亦都期许成为太平洋岛国的领托，因此这样的关系是中国不容易打破。张耀宗指出，所罗门群岛向来是澳大利亚的保护对象，上个月的暴动亦都是民间对于中国的反弹，足以见得中国要在太平洋岛国分割澳大利亚长期建立的关系并不容易。根据所罗门群岛先驱部的报道，所罗门群岛11月24号传出了大规模的抗争事件，和所罗门群岛中央政府以及马来塔省政府的纷争又有关。该个省不承认中国政府，马来塔省省长苏达尼批评中央与台湾断交以及是同北京建交的决定。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绿色经济研究中心的学者叶长成亦都认同这个看法，他表示在南太平洋的投资存量，中国仅仅是次于澳大利亚。 因此中国必须要将继续加强他们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投资，但是效果不会太好。
中国从南太平洋这些国家进口，第一大当然现在还是澳洲，第二大是纽西兰，第三是巴布亚。
叶长城表示，观察中国进口南太平洋国家商品的情形，澳大利亚是第一大宗，其次就是新西兰，再来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克里多尼亚、所罗门群岛、斐济、瓦努阿图、马绍尔群岛等等。对于排名后端的南太平洋国家而言，中国作为出口市场的重要性就是很低，当然未来还是要配合美澳的意向，而且很多太平洋岛国是都没有军队，在海岸防卫上面必须要依赖澳大利亚，而美国在岛链防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叶长城指出，随着美国和欧洲各自推出对于未来开发国家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计划，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气势将会逐渐下滑，加上新冠疫情的发生，使到世界对于中国的观感大幅改变，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经营不会太顺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随着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外交和文化影响力迅速扩大，美国国会和军方最近警告说，中国在该地区的扩张还包含有战略和军事目的，或者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隐患。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一年度的国防开支法首次就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军事扩张表示严重的关注。这个国家参议院上星期三刚刚通过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要求国防部长在明年6月15日之前，在经国务卿同意并且在和财政部长以及是国家情报总监协调之后，向国会相关提交报告，明确决定中国在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通过外交、军事、经济等方式扩大他们存在以及影响力的各种努力，并且指明这些努力对美国国防以及安全利益的影响。这个已经送交给白宫等待总统签字的法案，要求国防部的报告应该是包括中国以及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之间的任何国防交流，以及是任何其他形式的军事、准军事或者是政府之间的安全合作。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最近发布的报告强调，美国负责中南美洲以及是加勒比海的南方司令部对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活动表示强烈关切。这个为美国国会提供情报咨询的机构在上星期发布题目为是中国和拉美以及加勒比地区的接触的研究报告当中指出，美军南方司令部警告说，中国正在我们的半球寻求建立全球物流以及是基地基础设施，以便在更远的地区投送以及维持军事力量。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长期以来被广泛认为是美国的后院，而在地理上又是距离中国最遥远的地区，但是中国近年来在该个地区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双边的贸易总额从在2002年的时候仅为是180亿美元，但是到2019年已经是达到3160亿美元。虽然去年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世界贸易大幅下降，但是中国的总和该个地区的贸易额是仅仅略有下降，仍然是达到3150亿美元。中国是巴西、智利、秘鲁以及乌拉圭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亦都是很多其他国家仅处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仲系同智利、哥斯达黎加以及系秘鲁等国系签订有自由贸易协定。此外，西半球国家当中有19个表示愿意参与中国嘅一带一路，中国仲喺该个地区设立咗大约45所嘅孔子学院。中国同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系中国拉近双方关系嘅一个主要嘅官方平台。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上次的建国史话，我哋讲到美国新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上任后推出两大提案，一个是取消某些税务，第二是减少上届总统约翰亚当斯任命的法官人数。这两大提案都得到国会的批准。亚当斯总统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内，国会通过一项司法法案，授权亚当斯随意任命法官。联邦党人因为失去总统补助和国会多数权，所以希望借此保住对司法部门的控制。根据这项司法法案，亚当斯总统迅速增设法院，增加法官，参议院亦大开绿灯，立即签发任何文件。不过有些法官在托马斯杰斐逊宣誓就职之前就拿不到委任状。杰斐逊上任后拒绝向这些法官签发任何证书，其中一名法官叫做威廉·马伯里，他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就此做出裁决。联邦最高法院当时的首席大法官是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马歇尔原本打算勒令共和党政府向马伯里颁发任命证书，但是念头一转又改变主意，他知道杰斐逊政府一定会拒绝执行最高法院的判决，这样做最高法院的权力难免会受到削弱。马歇尔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应该有权否决国会和总统签署的议案，他觉得马伯里一案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可以让他的想法变成法律。马歇尔经过慎重推敲，做出如下裁决。首先，他表示马伯里有权得到司法任命证书。他跟住话，马伯里被剥夺了这个合法权利。他说任何人即使是总统，亦不能够剥夺个人的合法权利。马歇尔跟住咁写，马伯里根据1789年的一项立法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这项立法规定，公民有权要求最高法院命令下级法院或者政府官员采取行动。马歇尔解释话，宪法严格规定最高法院的权限，最高法院只能听取涉及外交官员和各州的直接请求。除非下级法院已经做出裁决，否则最高法院不能够直接插手。马歇尔说1789年的立法允许马伯里将案件直接提交最高法院，但是根据美国宪法，这样做是不可以的。他补充说，宪法是美国的基本大法，因此国会立法实属违宪，无法律效力。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就此达到自己的所有目的。第一，他清楚地表明马伯里有权得到任命。第二，他避免和杰斐逊政府的一场斗争。第三，亦是最重要，他宣称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就国会立法的有效性做出裁决。杰斐逊总统意识到马歇尔大法官这个裁决的重要性，他并不赞成，但是他亦等待联邦最高法院行使这个权力。杰斐逊任期内，联邦党人曾经多次提出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的立法违反宪法，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要求最高法院取消这些立法。杰斐逊总统第一个四年任期内，美国和法国的关系十分紧张，法国和意大利签署秘密协议，北美路易斯安那的一大片土地都是处于法国的掌控之中。当时法国的统治者是拿破仑，杰斐逊不希望看到拿破仑的势力进入北美，他认为法国的出现会对美国的和平构成威胁，因此决定收购路易斯安那的部分地区。杰斐逊任命詹姆斯·门罗为特派员前往巴黎进行谈判。动身前，门罗和杰斐逊总统、麦迪逊国务卿一起就法国可能提出的各种提案进行讨论，确定美国的立场。首先，只要法国肯卖，门罗就将密西西比河以东土地全部都买；如果法国不答应，门罗就要设法将密西西比河口附近的一块地买了下来，将来在那里建一个港口。 不过门罗根本冇机会说明美国嘅立场。拿破仑为了同英国打仗，紧急等钱用，所以授权法国财政部长将法国在北美大陆的土地通通卖给美国，包括整个路易斯安那。门罗欣然接受，双方最后达成协议，将密西西比河和他的支流所灌溉的所有土地卖给美国，售价8000万法郎。因为杰斐逊总统担心法国在北美大陆上的存在会威胁到美国的和平与安宁，但是美国东北部的联邦党人反对购买路易斯安那，他们担心这样做会使东北各州的势力受到削弱。联邦党领袖原来计划在这些州建立一个新政府，但是纽约州的加入必不可少。美国副总统艾伦伯尔是纽约州的政治领袖，亦是纽约州长候选人。联邦党人相信伯尔会赢得选举，并支持他们组建新政府的计划。但是联邦党人的另外一位重要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信任伯尔，他们两个人长期敌对。汉密尔顿在纽约选举过程中对伯尔提出严词批评，他的话出现在很多报纸上，伯尔最后落选。联邦党人在东北各州组建新政府的计划亦因此胎死腹中。选举结束后，伯尔要求汉密尔顿收回先前的攻击性言论，被汉密尔顿一口回绝，两个人此后多次交涉。但是汉密尔顿的解释始终不能够令伯尔满意，他认为汉密尔顿的言论伤害自己的荣誉，要求同汉密尔顿决斗。当时绅士为了捍卫自身荣誉，往往会采取决斗的方式，一般都是用枪。汉密尔顿不赞成决斗，因为他的仔就是在一场决斗中被打死，但是这次他接受伯尔的挑战。决斗定于1804年7月11号进行，地点是纽约市哈德逊河对岸新泽西州的维豪肯，他们约好在岸边一块高大的石墙底下见面。汉密尔顿和伯尔各就各位，上好子弹。汉密尔顿的朋友宣布决斗的规则，他最后问两位先生，你们都准备好没？两个人都回答准备好。沉寂片刻之后，裁判发出决斗开始的信号，伯尔和汉密尔顿同时举起手枪。两声枪响过后，汉密尔顿跌在地上，伯尔用遗憾的眼神望下汉密尔顿，转身离去。决斗第二日，汉密尔顿宣布死亡。美国各地报纸都报道了汉密尔顿去世的消息，多数人听到他的死讯并没有激烈的反应，在他们看来这个只不过是一场个人恩怨的悲惨结局。但是伯尔的政敌指控他犯下杀人罪，伯尔因此逃往南部的乔治亚州避难。当时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共和党人再次提名杰斐逊作为总统候选人，但是副总统的人选则由伯尔改为做过7届纽约州长的乔治克林顿。联邦党人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分别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平克尼和纽约州的鲁弗斯金。当年的选战十分平静，候选人不会到处演讲，共和党人的宣传材料力数杰斐逊政府过去4年里面的政绩。他们说以前联邦党人的政府加税，但是杰斐逊取消很多税务，联邦党人使国家背负数百万美元的债务，但是杰斐逊一分钱都没有借。此外，杰斐逊没有动过一枪一炮就得到路易斯安那，这些都是事实。联邦党人无从辩驳，他们亦知道杰斐逊会当选连任，但是联邦党人觉得自己的候选人怎都会得到40张选举人票，但是选举结果令他们目定口呆。
杰斐逊得到162张选举人票，而联邦党候选人平克尼只有14张票。跟住落嚟嘅四年，托马斯杰斐逊将继续承担总统嘅重任。好啦，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陪李华一起去找出租公寓。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up for grabs 以及 site。
Wow, check out the price for this place.
好便宜咩？多少钱啊？
Wait, what's your budget?I forgot. $2,000 a month? How much you should be able to afford after getting that new job?
Hi, 2,000 蚊美金的屋我住不起啊！我的标准是房租不可以超过1,000蚊美金。
Well, it's $1,200 per month. I guess I'll keep looking. Oh, hey, this one looks tempting. One bedroom in group house for $675. Up for grabs.
同人一起租675蚊美金一个月，价钱又是几平嘅。但是 Larry， 广告上面讲嘅 up for grabs 是咩意思啊？
Up for grabs is a casual, informal way of saying that something is available, but you have to compete for it.
吓，仲要同人争啊？系咪睇下边个出嘅价钱高啲啊？
In this case, it means that the room is available to the first suitable person who's willing to take the room and pay for it.
哦，咁我哋要先下手为强啦！太好啦，我哋而家啱啱得闲，快啲打电话啦
！Hello, hi there. Is your room still available? Okay, if it's still up for grabs, we'll be there in a half an hour.
真系好啦 ，Larry， 你睇嗰一区仲有好几间价钱比较适合嘅屋，咁我哋一齐去睇啦。Larry, 你觉得这间公寓怎样？
Well, I can understand why it's still up for grabs. The bedroom is small. The house smells of cigarette smoke, and the housemate seems strange.
就是啦，唔怪得知冇人租啦。唔单止地方细，成屋都系烟味，而且嗰两个同屋都系古古怪怪嘅。我哋仲系去睇下下一间啦，就喺对面街咋。哇，呢度真係太好啦，而且仲有埋家私添，价钱只係贵咗些少。Excuse me, is this room still up for grabs? It is? Fantastic, I'll take it.
You should see the expression on your face, Li Hua. You seem totally psyched.
简直难以相信啊。Larry, 头先我係咪好唔正常啊？
Well, psyched, in this situation, means that you're really excited because you're happy.
能够搵到咁好嘅屋，我当然开心啦。I'm totally psyched. 这个周末就搬屋了。
I'm glad that you're psyched. I was worried that you wouldn't find a new place for a reasonable price that's close to your new office.
现在想想下，搬屋又要装箱，我的开心即刻少了一半。不过有些家私我不打算要的了。Any extra furniture I leave behind is up for grabs.
I'd be psyched if you left behind that new leather couch you got for Christmas last year. I'll take that one off your hands.
哦，原来你挂住我去年圣诞节买嘅新梳化，我仲想叫你帮我搬过嚟啊！
Well, it was worth a try. You've got so much to be psyched about, Li Hua. You've got your new cool job, a new place, and the best friend in the world to help you move your stuff.
咁又系，样样都好似好顺利。
I'm psyched for you.
我哋要庆祝下啦。Now, what is something Larry would get psyched for? Yes, a free dinner.今晚我请食饭啦。
Larry certainly would be psyched about that. In fact, he's so psyched, he can't wait. This apartment hunting makes me really hungry.
哈哈，唔好讲啦，我好肚饿。咁你想食啲乜嘢啊？
I'd be the most psyched for some Burger King. Their new triple cheeseburger sounds delicious. What do you think?
汉堡王太过唔健康啦。不如咁啦，我买份中餐带去汉堡王陪你一齐食。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up for grabs， 可以得到， 代价而沽咁解。而另一个咧就系 sight， 指特别高兴。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